大家好，我是阿芝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《匮乏经济学》。那《匮乏经济学》是在探讨匮乏对生活的影响，包括物质资源，像是金钱啊、和时间、和认知资源、注意力和决策能力等。那作者们认为，无论是金钱或是时间，匮乏都会加剧贫穷和其他形式的匮乏问题。那如果了解匮乏的心理学，就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更好的解决匮乏问题。在《匮乏经济学》这本书中，作者将匮乏定义为一种状态，指的是当个人或组织的资源无法满足其需求时的情况。这些资源可以是物质资源，如金钱、食物和房子等，也可以是认知资源，如注意力和决策能力。作者指出，当个人或组织面临匮乏时，他们往往需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出取舍和决策。这些选择可能导致压力、焦虑和困难，并对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匮乏不仅是缺少物质，还涉及认知和情感层面的不足，这些都会对生活产生重大影响。当我们在匮乏中做事情时，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会和没有处于匮乏时有所不同，因为匮乏会降低我们的专注力，使我们进入隧道效应，让我们做出不一样的选择。虽然它会让我们在当下变得更有效率，但也因为我们太专注于眼前而非未来，而往往牺牲未来的利益。例如 Podcast 节目《匹配教》在《金钱匮乏》这一集里面就有举例，假设我今天需要一台吸尘器，但是因为我想要省钱，所以选择便宜的而不是最好的。那需要吸尘器的问题解决了吗？但因为便宜的不耐用，结果一下就坏了，还是得再买一台新的，就等于是说花更多钱。那这就是一种金钱匮乏所导致的恶性循环。在金钱这部分，其实不管是富人或是穷人都有可能遇到匮乏问题。但为何只要一次的失足，就有可能导致穷人落入恶性循环中？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宽松。假设今天月入十万的大民和月入三万的小民，都在控制不住诱惑的情形下，买了一件想要很久但不是特别需要的10000块外套。两人买完后可能会觉得，啊，外套真的有点贵。但买外套这件事对两个人带来的心理影响并不同，因为对大民来说，他在经济上更有余裕，也就是更宽松，所以他能忍受的错误就更大。但对小明来说则是相反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有钱人和穷人都会碰到金钱匮乏的问题，但是因为富人有着宽松可以顺利脱身，而穷人几乎没有，所以一次的匮乏就会让他们落入匮乏陷阱中。那同样的道理也是可以运用在时间。匮乏陷阱中就离不开了吗？不，在匮乏经济学中，作者提出了一些克服匮乏的策略，像是评估长期影响。在匮乏状态下，我们应该着眼于决策的长期影响，而非只看眼前的利益。第二个就是改变环境，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例如改变工作方式、调整生活方式等，这样也有助于减少匮乏的影响。第三个是设定优先顺序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设定优先顺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资源，优先考虑最重要的需求。这些策略其实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和需求进行调整和应用。例如在财务上的匮乏，可能需要透过增加收入、节约开支和建立储蓄等方法来解决。 在时间上的匮乏可能需要设定时间表，寻求协助和优先完成最重要的任务等方法来解决。整体来说，《匮乏经济学》这本书探讨了匮乏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，从而对个人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。书中讨论了人们在匮乏状态下的思维、行为和决策，以及这些因素如何进一步导致贫穷和不平等问题。作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匮乏对人类的影响，例如贫穷、时间限制、粮食短缺、健康问题等等。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克服匮乏的策略，例如时间管理、计划和自我控制等，为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更好的面对匮乏状态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效率。但我自己觉得，虽然作者有提出匮乏的解决方案，但整本书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案例分析，就是很学术的一部作品。真正能对生活解决匮乏的方式，还是需要读者自己思索。如果想知道匮乏如何对时间、金钱、生产力和效率等等各方面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，欢迎大家阅读《匮乏经济学》这本书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再欢迎大家给我五星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